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工商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悠久而厚重的共性，更有无锡地域基因所构成的个性。江南地区因经济发达，百姓思想旷达务实，在追求耕读传家、诗书传家的同时，更倡导务实勤业、学有专攻。无锡的许多有志之士，既潜心治学，又精明务实，经商致富，有一儒一商的文化传统。到了近代，这种文化传统与实业救国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就促进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也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商文化。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无锡工商文化，解密城市百年繁华。要探究民族工商文化的源头，首先就从无锡说起。被誉为商圣的范蠡，当时吴越地区的工商业鼻祖，江南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也特别多。传说吴越战争结束后，他和西施就泛舟五湖，开启了人工养鱼的历史。无锡那么多带李字的地名，比如李溪、李桥、李园、仙李墩、木李洞、骂李岗等等，都与这位陶朱公有关。相传宜兴丁山制陶就是范蠡带领当地百姓开创的，因此宜兴制陶业的匠人都尊范蠡为祖师爷。晚清以来，江南地区富商出的最多，许多闻名天下的工商巨子脱颖而出。在朝廷倡导的洋务运动中，无锡人薛福成、常州人盛宣怀都是最重要的思想家、实践者。北洋时期至民国时期，江南崛起了一大批工商业的领军人物，以无锡为最。杨宗濂、杨宗汉兄弟、周顺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薛南明、薛寿轩父子，以及唐宝谦、蔡坚三、唐香亭、程敬堂等姻亲等，他们的发迹壮大都是在那个时期。第一代创业者大多没有多少资本，除了杨家，大多没有政治官场的背景，不少人甚至就是草根。 如周氏集团的创始人周顺清，16岁就只身去上海一家煤铁商号做学徒。他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诚信为本的高尚人格、善于经营的智慧谋略、审时度势的判断和艰苦拼搏，几十年中在工商领域里开创了那个时代几乎无人能敌的骄人业绩，创造了 N 个第一：国内第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无锡第一家机器烧丝厂、上海规模第一的冶坊，也就是铸造厂、无锡第一所商业职业学校，创办了首个上海商学会，这是全国总商会的前身，在农田里打造了第一个全新的市镇周兴镇，修建了无锡第一条由南乡贯通市区的道路。历史的看，清末明初在江南地区先后涌现出周顺清这样的一大批工商奇才绝非偶然，其中固然有时代个人素质的原因，也同江南地区浓厚的工商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薛氏先人、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薛福成，在大清政权风雨飘摇的年代发出变法图强的呼喊，富民强国当以工商为先，无商不足以立农，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在这样的思想启蒙之下，当时无锡许多青年都摒弃读书入仕的所谓正途，走上了工商创业之路。荣氏兄弟就放弃了科举应试，去上海学徒开钱庄，逐步走上创办实业之路。荣德生曾语重心长地对在霍然洞读书处读书的学子们说：吴国文学重在科举，得一第后便入政界，其次或攻美术，深善博技以堪温饱，不做经济生活思想。自海境大开，各国满载百货而来，亦我黄金而去，至国力日衰，生活维艰。因此他的办学宗旨是国学为之基，而后更研科学，更新学制，注重实业，企图生产。之后他更明确地说，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周顺清创办的亭壁商业学堂、荣氏创办的公益学校，其宗旨也都是为企业培育管理人才，为社会输送懂科学有技术的工商创业人才。周氏、荣氏两个不同年代的工商翘楚，他们不约而同的宗旨举措并非巧合，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工商文化。无锡的工商文化就是这么一代一代接力传承。
林山缠中起，太湖烟波里，舟楫翻影碧彩下，荡涟漪。二泉半世纪，吟唱作两栖。昨夜清明桥上的你在哪里？冷冷清清，淅淅沥沥，唱作云和轻轻杨柳依。摇摇晃晃，痴痴迷迷，一壶回泉饮醉了无锡。 山向磨尖，粉墙黛瓦边，婀娜翩跹，宛然的你已不见。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繁华过后，只剩月牙残。星星点点，心心念念，梦见遇见无锡来相见。山川中起，太湖烟波里，舟楫翻影，披彩霞当涟漪。二泉半世纪，银窗作两栖，昨夜清明桥上的你在哪里？
商海博弈，竞争激烈，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怎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周顺清、荣氏兄弟凭什么赢得举世闻名的煤铁大王、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的称号？其根源还是文化。从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目光远大，不拘泥于小富即安。改革开放之初，不同地区的打工者涌入无锡，不少人的目的就是打工攒钱，回家盖房娶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来自浙江地区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只要有人先立住了脚，没多久就亲属乡邻拉来一大帮，甚至能聚集成一个浙江村，不久连锁店也开了，一个地方饱和了，就往外地发展，越做越大，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产生的不同结果。其实这同100多年前周顺清、荣氏兄弟的发展路径是一样的。周顺清先学徒打工，后进洋行当买办，时机成熟即独立开办自己的煤铁商号。1878年，在英商资助下，周顺清开设了升昌五金煤铁号。记录其形状的行数称：不数年而信用大筑，内而牛庄、汉口、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外而长崎，均次第扩充分号，以资转输。扩展速度和规模十分惊人，煤铁大王的称号当之无愧。荣氏兄弟产业发展速度规模更加惊人，1896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1900年，兄弟俩回无锡开办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兴；到1919年，就扩展成茂兴系列4家、福兴系列8家，共12家面粉厂。这些厂遍布上海、无锡、济南、武汉等地。荣氏兄弟的纺织工业自1915年春创办于上海，取名申兴纱厂。1931年，他们将由李鸿章创办、盛宣怀经营的三星纱厂买下，改名申兴酒厂。十几年中，申兴系列纺织厂发展成9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武汉等地。至此，荣氏兄弟稳摘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两顶桂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3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在激烈的商海博弈中，无锡人获得的这些大王桂冠，标志着植根于这片热土上工商文化基因的强盛。在经济领域里要做大做强，就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荣氏兄弟是把握经济规律的能手，后人总结其扩展模式有3种。 一是将利润作为资本，用以建设新厂。福兴面粉厂创办时给予股东商定，3年内不提取红利，鼓励存厂生息。二是负债经营，他们常以工厂向银行抵押贷款，用来更新设备甚至购买新厂。待新设备新厂创造了利润，再偿还贷款，视为借鸡生蛋，滚动式发展。三是租赁或收购别人旧厂。深谙其道的荣宗敬说，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荣氏还有一生财妙招，投资银行钱庄。荣氏兄弟先后成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十几家银行钱庄的股东董事。有银行钱庄做后盾，荣氏兄弟的资金流可确保无虞。1929年，他们收购英商东方纱厂的案例，堪称荣氏兄弟资本运作的杰作。1930年前后，正值全球经济危机时期，英商急于收缩在华投资，急售东方纱厂。荣氏兄弟并无大笔资金，于是采取资本运作，先以预付款获得东方纱厂的购买权，再以该厂资产做抵押，向汇丰银行贷得所需款项，买下东方纱厂，用英国人的钱买英国人的工厂，赚了钱再还债。在激烈的商海博弈中，荣氏兄弟如此出神入化的运作模式，今天看来也让人不由得赞叹。他们的超前意识，也正是强盛的工商文化杰出的硕果。
己释怀，明月照两端，长夜向天欢，多少柔情落江南，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唱不完，此曲几时还。
改革开放之初，无锡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崛起，一大批为城市大中型企业加工配套零部件或者按客户图纸加工所需产品的乡镇工业企业在苏南应运而生，打破了多年来禁锢农村发展的封闭体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农业发展积累了资本，为农民致富创造了条件。一大批原本中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脱颖而出，成了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企业家，这一经济现象开创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新模式，被誉为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产生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1902年，工商先驱周顺清在其事业取得成功，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之后，便积极回报家乡，一是鼓励动员乡人富户学生意，在他的鼓动下，当年就有10万铁工闯上海，虽不无夸张，但足见当年南乡人闯上海之踊跃。其二是投资家乡，建新市镇。1900年，周顺清启动周兴镇建设，几年之后又建豫昌丝厂，创办技工学校，吸纳大批乡民进厂做工，启迪民智，活跃经济。他在100多年前的举措，同今天在农村开展的城镇化建设、农工商一体化何其相似。无独有偶，1945年，无锡的另一位工商先驱薛明建，在家乡豫齐创办无锡自治实验乡，也开创了无锡农工商一体化的先河。自小在乡下长大的薛明建精明实干，23岁就被荣德生选中当了荣氏申兴三厂的总管，在其经营管理下，申兴三厂成为申兴系统的翘楚。他还编撰了一部奇书《衣食住行工艺概要》。之所以称其为奇书，首先该书可谓工艺上的百科全书，内容包括纱怎么纺、布怎么织、米怎么碾、肥皂、蜡烛、火柴如何制造，乃至番茄酱、陈皮梅怎么制作等等，多达93种技艺。其次是其启蒙拓荒作用，上世纪20、30年代，许多国人并不了解电灯电话为何物，而薛明建的这本书具有重要的科普扫盲价值。薛明建一生在无锡、上海、浙江、重庆、四川等地先后创办各类企业66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在家乡开展无锡自治实验乡试验，先后创办学校、图书馆、公园、体育场等文教设施，兴修水利、电力，让豫齐里社先于无锡县城用上了电。同时他将200台摇毛线机、10台缝纫机、2台阔布织机分租给农家，旨在利用农村剩余劳力改善乡民生活。薛明建在上世纪40年代的这些举措，不仅为家乡的老百姓开拓了一条走向文明富裕的道路， 更是将一种先进的文化带到了闭塞落后的农村。江南地区的工商先驱身上有一个共同特征，深厚的人文情怀。在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不会关起门来享清福，他们总是不遗余力致力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花巨资建造的梅园、李园等也都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些留存至今的园林像一个个可供观瞻的参照物，将那个年代的工商先驱的人格、气度、理念、品性都一一浓缩于秀美山水之中，供后人观赏、体悟、效学。小家发达不忘大家，大兴公益慈善，积极回报社会，毅力坚固。也正因如此，无锡百年繁华才能够绵延不绝。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刘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一面江风微拂树落山，渔火点点聚散，爱乃深深简单，天尽晚炊烟渺飘烟斑，一夜青春一双人一览，一曲烟雨行舟才缓慢，执手相看，把酒当歌言欢，红尘路漫漫，与今生与你约青春，一双月对半，一帘青梦悠悠醉阑珊，依旧靠岸，岸前微声空枕，莫怨良辰短，曲终了雨。